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有卓牧师，卓尔金卓牧师要带领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将时间交给卓牧师。
好，谢谢邵牧师，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题目很特别，叫从墙头草到委身者啊。那其实现代这个世代啊，是一个很害怕委身的世代。现代人喜欢三样东西，第一个叫灵活性，第二个叫多样选择，第三个是随时可撤退或随时可 refund 的自由。那这种心态其实渗透进去我们生活很多的层面。你可以想象，你走进一家餐厅，面对这个菜单上有数十种、数百种的菜色的选择，你有没有曾经花过很长的时间犹豫不决啊？你担心一旦点中了其中一种，就错过另外一种更美味的菜色啊？那现在有一种新的恐惧症，叫做错失恐惧症，叫 FOMO，FOMO 啊 ，Fear of Missing Out。那这种错失恐惧症，它不单是发生在餐厅里面，也发生在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上面啊。我们害怕锁定某种选择，因为害怕会错过更好的机会，所以不管是我们消费上面是这样，很多时候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啊。那特别在现在所谓的约会的文化当中，很多人都保持这一种开放性的状态，还要跟很多人去保持联系，但不愿意轻易给出那个唯一的承诺，就害怕错过可能出现更好的人。那网际网路这种交友的软体其实更加剧这种现象啊，所以人就不断滑滑滑，希望说下一个选择、下一个对象会更好。那这种对委身的逃避啊，好像让我们可以拥有更多开放的选项，但事实上它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浅。因为我们会避开一些深入的、持久的关系，结果我们就错失了在那种很久尾声当中才能够建造出来的那种信任、牺牲，然后一起成长的喜悦跟力量。所以对于信仰其实也是一样啊，基督信仰其实尾声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议题。想想看，耶稣基督这样专心认真的对待我们这些罪人，他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做出一个终极的委身呢。但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常常用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常常会很轻忽的去回应神。我们希望保留我们的一些开放选项，就害怕把我们整个人生委身于基督。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种委身的恐惧跟忽略啊，有时候我们会错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给我们预备那个最美好的赐福。那有些人他可能正在错过一些这个上帝的祝福，也有些人正在错过那个救恩的码头，因为他们害怕委身给那位为人牺牲的救主。所以若不懂得委身，我们会错过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物。当然我们所谈论的是好的，还有神圣的委身啊，当然坏的委身同样会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委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第一个影响是我们所委身的事物会显明我们生命的重点啊。我们所委身所专注的事物，不管是时间、金钱、事业、家庭，都会显露我的生命重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要委身给家庭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家庭对我们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时间花在家庭的上面啊，那整天在办公室里面，那么这个是欺骗自己，对吗？那如果我们说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那我们就要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委身于神，神是不是真的是首位呢？我们是否付上我们的时间、金钱、力量去建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马可福音8:27开始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翻哦，那这边有，感谢谢谢我们的 AVO 的同工啊。那这边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这个凯撒利亚腓立比村庄去，在 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彼得对于耶稣基督身份的宣告就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啊！哇，他宣告说：“耶稣夫子，老师啊，你是基督啊，你就是弥赛亚啊！”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崇敬、爱慕而且臣服的一个时刻，对吗？我相信，当彼得当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啊，但是却不代表说他的生命从此就委身于耶稣基督。基督是基督，他是他，他生命所真正重视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计划。我们从哪里知道呢？从马可福音八章后面开始，30节到32节，那边就说呢，耶稣就警戒他们，说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啊，你看啊。当这个耶稣的想法跟彼得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对吗？彼得认为说耶稣是弥赛亚，是因为那个荣耀的救主，他怎么可以去这个十字架受苦呢？哇，这个想法太偏激了，他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他就劝他。其实"劝"这个字啊，如果你去看希腊原文的话，跟后面这个耶稣责备彼得的责备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彼得是在责备耶稣啊，反对耶稣啊，他不认为说耶稣的主意是好的，是对的啊，所以你想想看，他前一秒钟他才宣告啊，耶稣你是基督，我要臣服于你，但现在他马上就反对他，为什么？因为他所看重的事物跟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他想要的救主是那个可以有五饼二鱼带来医治跟平安的救主，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要受苦甚至被杀的结果，这样他就很难再从耶稣得到好处，对吗？所以对彼得来讲，他的嘴巴高举耶稣基督，但其实他自己委身的是他自己的未来。那么想想看，我们真正委身的是什么？其实，从我们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包括心中的烦恼，都会真实的显露出我们所委身的事物。如果我们所委身的是金钱，那么我的心思就会被不稳定的股票市场所捆绑；如果我所委身的是成就，我看重的是名声啊，那我就希望说被别人所尊重，对吗？如果我委身的是儿女，那我所看重就是让孩子啊学习各样的兴趣比赛、大学申请，希望他什么样都好，对不对？全的心思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委身什么，就会显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重视的是什么。而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所委身的事物，会决定我们生命的结局。我们是任何的委身，都在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36到37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么在马可福音八章36到37节那里，换这个字啊，我们可以拿什么换？这个字很重要啊。因为我们活的每一天当中啊，我们都在用我们生命的时间换不同的东西，对吧？我们对不同人事物的委身会换来不同的结果嘛？那我们就要问问看了，我们活到现在，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时间换回什么东西，值得吗？根据统计啊，平均生活在美国的人，平均可以活25,550天啊，不用算了，就是70年啊，所以25,550天啊，就是人平均的寿命啊。在25,550天当中，平均有5,000天啊，是根据统计是花在电视或网络上面啊， 有8500天的时间你在睡觉啊，所以呢，基本上你只剩下12,050天啊。如果你连着周末都在工作8个小时，你剩下3,550天啊，扣掉吃饭洗澡，大概2,100天，所以你只剩下1,450天。换句话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只剩下4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如果你的手机每天再多看1个小时，或多上网1个小时，这4年就没有了。哈，所以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不好好去思考我们现在所委身的事物，那么我们一生的光阴、生命所换回来的，就是网络、睡觉、工作、吃饭、洗澡，那个就是我们的一生，那就是我们的价值，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带不走，对吗？对于世人也没有任何的影响，离开世界人就忘了我们啊，神也对我们无可纪念啊，这很可悲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正在用生命换取什么事物？值得吗？能不能存到永恒呢？神纪念吗？我们的生命有真的换回一些好东西吗？我们花了一生的时间，是不是只换回剩下1,450天用不完的钱呢？啊，还有一个很破败的身体呢，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用生命的时间去换？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要好好去想，这个聪明的人会仔细想想他委身的事物，然后把生命投注在上面，因为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委身会显露我们生命的重点，而且会决定我们的结局。但为什么有许多人害怕委身啊？害怕对真理委身，对神委身？为什么很多人的生命还是缺乏目标，像是个方向，过一天算一天啊？然后这个虚度光阴呢？我可以归纳几点：第一个，我们害怕伤害，对吗？所以在马可福音8章31节，从此他教训他，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啊！这是耶稣对门徒讲的。那彼得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就想到：哇，如果自己的老师都要受痛苦，那何况是自己，对吗？这种害怕痛苦、害怕伤害，其实是人无法委身其中一个最大的拦阻啊。这一种的畏惧，可能是对于未知的恐惧，也可能来自于受伤的一些的经验啊。过去我们可能因为某一种的委身而受伤，所以我们畏惧再次的委身啊，或者说你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糟糕的经验啊，经历教会的分裂、同工的冲突、弟兄姊妹的纷争啊，我们觉得对教会很失望，我们不愿意再委身任何一间的教会，或者不愿意再委身在侍奉的上面。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受伤过，对吧？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的批评、轻看，甚至辱骂，一群人围着骂我啊，我都经历过啊。但请记得啊，如果你允许过去所受的伤害继续决定你的未来，那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做法，对吗？过去已经过去了啊，除非我们自己允许，否则我们的过去不能再伤害我们，我们的过去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未来。许多时候，我们活在那个痛苦当中，是我们自己允许的。我们任凭那些伤害、苦毒继续折磨自己啊。但是过去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不能再伤害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虐待自己，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从这当中去释放出来。当然，有时候害怕伤害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对吗？我们怀疑我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值得？如果我委身跟随耶稣，我走出舒适圈啊，去经历一些困难的道路是否划算啊？如果我没有办法承受怎么办？我的决定对吗？啊，所以这个华人常说嘛，墙头草对吗？啊，这个墙头草我们就像是坐在那个墙头上面的人啊，我们就看两边的院子啊，想想看啊，想看看说，哎，哪一边的草长出来比较绿啊？我们再决定去哪边啊？但问题是啊。我们光坐在那个墙头啊，我们不会让两边的草变绿，对吧？让草变绿的方法就是你先决定到哪一个院子里面去，然后好好的浇水啊。所以，与其一直在怀疑我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对，还不如我们依靠神，跨出信心的一步， 尽我们所能依靠圣灵把事情做对。所以害怕伤害有时候是我们无法委身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我们希望自由啊，希望自由。所以在马可福音8章33节，当这个彼得要拉住他劝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这个魔鬼的特质是什么？就是自我中心嘛，哦，他任意而行嘛。所以魔鬼他不在乎神的心意，他只想走自己的道路啊。但这个不单是魔鬼的问题，也不单是彼得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对吗？我们热爱自由，我们不喜欢拘束，我们不喜欢限制啊。那所以对于委身，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有时候非常困难。但是耶稣对于基督徒委身的要求，从过去到现在，在圣经当中一直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很多时候自我中心是魔鬼，放下自我就是基督，对吧？好，所以很简单啊，这个马可福音8章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今天我们错误对于这种所谓自由独立的渴望。有时候让人过度的崇拜自由，而缺乏委身。但是，只有我们学习委身，学习舍己，我们在生命当中才能够建造真正有价值的关系。你要知道，现代人非常崇尚自由，非常崇尚很多的选择。今天是一个最自由独立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也告诉我们，今天也是最寂寞跟空虚的时代。自由而没有拘束所呈现的另外一面，就是寂寞，就是寂寞。因为一个不受拘束的人，他就很难去建立这种真实委身的关系。当他不愿意委身在任何的人事物上面，他就注定要孤独。所以，崇尚自由也是我们。不愿意委身的原因，第三个叫习惯拖延啊。当耶稣说若人要跟从啊，那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啊，表示说这个人他需要做出一个选择，而且是现在就要做出选择，不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啊。但很多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等到什么事情都安全稳妥了，我才愿意委身啊。所以，我身为牧师，我已经听过太多不愿意委身的理由啊。有人说啊，信耶稣很接近，很接近啊，但什么时候要信啊？等我弄懂圣经再信啊。啊，如果你要弄懂圣经再信，那你就别信了，因为有些圣经有些部分我到现在也弄不懂啊，很难解释。那我听的最多的是什么？我听的最多的是等我退休不忙了啊，我再委身啊。但事实上，这样的人到了退休还是忙。因为忙不忙跟退休不退休没有关系，忙跟不忙的原因是在于人的那个心，对吗？那特别硅谷这么繁忙的地区，我们不断的去追赶那个新的科技，在这里没有不忙的一天呐。哦，所以在我传福音牧养的过程当中，已经无法计算有多少人说我再等等看啊，我不愿意委身给耶稣，我还不愿意委身给小组，我还不愿意委身给教会。那我也看到很多人，他们走向人生的终点，结果错失许多得到祝福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让这些拦阻了我们的委身啊，要除去那个委身的恐惧啊。我们怎么样更容易进到这个委身的关系里面？那圣经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首先，第一个，我们衡量那个委身的代价。委身的代价，在马可福音8章35到37节，这边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啊；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事实上，耶稣在这里是给我们做一个衡量的一个过程。每一次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委身的时候，你都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样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 在每一个尾声当中都有得与失，对吗？你可以从当中获得一些的益处，但是也要给出一些东西嘛，哦，所以衡量一下啊，我所得到的结果是否值得我现在要尾声啊？我一直坐在电脑前面值得吗？啊，我整天吃喝玩乐值得吗？啊，侍奉值得吗？我们要去衡量得失代价。耶稣从来没有禁止人去衡量跟随他的得失代价，他甚至鼓励人要思考啊，然后勇敢就做出决定。所以耶稣基督很仔细说明，一个人如果委身给神的好处啊，太多了啊。在圣经里面，你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目标，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意义被神所看重，我们可以得到满足。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有稳固天国的救恩，还有得到圣灵的能力去胜过伤害、坏习惯，还有那些缠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恶事。我们也可以在地上的侍奉被天上所纪念，我们不进入到永恒的死亡当中，对吗？所以委身给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无尽的好处。但是主耶稣也没有隐藏那个委身于他的代价，他对吗？他说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要跟随耶稣，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也许有时候我们要牺牲一些娱乐的时间，也许我们要坚持啊每日灵修啊的那种困倦啊，也许我们要学习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也许有时候我们要花时间劳苦去侍奉。那耶稣说得很清楚，得失代价。那么，当我们衡量过结果跟代价之后，就要有智慧做出决定。其实我要说的是啊，这里耶稣基督是给所有人一个简单无比的数学题啊。当你列出所有跟随耶稣、委身耶稣的好处跟代价，还有不跟随他的坏处之后，我相信连幼稚园的学生都可以算出，我们委身于基督其实是对的选择，对的选择。所以衡量代价，那第二个，我们要相信神会成全我们的委身啊。委身要靠自己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必定成全委身的人。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所以神说，神不单单给你意志去做，而且他也必给你能力去完成，神会完全的帮助你去成就他的美意啊。很多人会讲说，我会委身给神，但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时间，对吧？我们常常说，我又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但是这种说法是错的，因为能让我们坚持的力量是神的事情。让我们有没有空出来的时间，是神来决定要不要给我们恩典啊！不要觉得说时间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啊，错了，时间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他可以随时收回的。神所要的就是我们先委身给他，他就来帮助我们，他就给我们时间，他就给我们力量，他会让我们的委身继续坚持下去，而且时间充裕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啊，这个委身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会觉得很害怕，很害怕，但是请记得，这个上帝，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而当我们愿意委身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巨大的。在1945年，在德国慕尼黑，当时世界最大的体育馆啊，有上万个人挤在这个体育馆里面。他们穿着棕色的衣服，身上有同样的标志，为的是推崇一个人，名叫希特勒。在他们的衣服上面写了一行字：“希特勒，我们是你的。”所以这群人后来几乎要占领全世界，对吗？你想想看呐、啊，这些人不过是对一个恶人的委身呐、啊，他的影响就这么巨大。那么今天，当我们委身于这个至善之神的时候，当我们对上帝说：“主耶稣，我们是你的。”难道我们发出的力量会不如他们吗？神要改变世界，无需千军万马，只需要一小群委身的人呢、啊。 有个研究讲啊，只需要人口当中2%的人有相同的信念，就足以改变一个文化。我再说啊，人口当中只要2%的人有相同的信念，就足以改变一个文化。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生命河的每一个人都说主耶稣，我们是你的，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会是如何？所以我挑战弟兄姊妹为耶稣基督站出来，活出那个委身的信仰，认真看待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回想我们在蒙恩得救那个时刻，我们怎么样对神的那个承诺。我们怎么样立下委身基督的那个承诺？神一直记得我们当时的祷告，他还等着我们去实现所答应的委身。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恐惧跟怀疑拦阻我们的委身。从墙头草，我们变成真正的委身者，我们必定会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愿上帝赐福你们，阿门。